奥巴马在缅甸出席东亚峰会，敦促缅甸当局改善人权，加速政治改革。中国推出新丝绸之路建设，分析认为北京的目的是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首次复会，议员新旧面孔亮相国会山。2014年11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军事关系，引发欧洲广泛关注。 APEC 峰会上，中俄签订了10多份涉及能源以及其他领域的协议。俄罗斯方面如何看待这次峰会？台海两岸官员在北京商讨新一轮两岸货贸协议谈判，台湾方面表示乐观其成。美国之音驻各地记者为您提供详细报道，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谢谢林森。我们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缅甸出席东盟峰会时表示，缅甸的民主进程不如预期，他敦促缅甸当局加速政治改革。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在会议期间预计将不断提出有关人权以及缅甸放慢民主改革进程等敏感问题。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罗兹在星期四举行峰会之前说，奥巴马对缅甸改革速度问题极为关注。一个名义上的缅甸文官政府于2011年开始执政，结束了50年的军方直接统治，但仍然暴露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包括缅甸少数民族的待遇。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星期四会晤缅甸总统吴登盛时将提出罗兴亚穆斯林族群的问题，该族群成员得不到公民身份，并受到很多其他限制。不过奥巴马总统星期四也对缅甸主持这次会议以及对地区事务的贡献表示赞赏，这次是缅甸首次担任东盟年度峰会的东道国。奥巴马总统说，
缅甸作为东道国为这次东盟峰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一些关系到整个区域的问题上发挥了出色的领导作用。
奥巴马星期五将前往仰光会晤反对派议员、长期民主活动人士昂山素季。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纽约时报誓言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报道。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来证实呢，北京是要惩罚发表批评文章的媒体。星期三，习近平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发表了有关的评论。当时一位纽约时报记者问习近平，外国记者申请签证为什么会遇到困难，而习近平暗示错在记者，并说媒体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定。在《纽约时报》发表揭露中国领导人及其家族据称聚敛财富的系列报道之后呢，中国当局屡次拒绝发给《纽约时报》记者签证，并且屏蔽了《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网站。此举被广泛认为是对《纽约时报》的报复。《纽约时报》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习近平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警告外国媒体是自找麻烦，由于发表中国当局不喜欢或者有争议的报道而受到惩罚。纽约时报在声明中表示，不会为了满足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而改变该报的报道，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声明说，任何一家有信誉的媒体都不会这样做。国际组织医生无国界将在西非进行埃博拉的临床试验，测验了3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该组织星期二宣布，希望下个月开始临床试验，明年2月首次获得试验结果。医生无国界和其他3个机构进行合作，其中2项实验呢涉及抗病毒药物。武装分子在地中海向埃及一艘海军舰船开火，8名埃及水手失踪。那么埃及媒体报道说呢，有关官员表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有报道说32名武装分子被抓获，4人被击毙。这艘埃及舰船当时在东北部的达米埃塔沿海执行巡逻任务，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感谢收看。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准备工作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首府布里斯班紧锣密鼓地进行，来自世界各地代表相继抵达澳大利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在本周末召开的二十个最大经济体领导人峰会将讨论非洲埃博拉疫情和气候变化问题，但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官员说，峰会的主题将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作为本届工业二十国峰会的东道主，澳大利亚一直受到美国等国的压力，要求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议题。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霍基星期四表示，澳大利亚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宣布的双边减排协议。气候变化问题极为重要，在我们讨论全球经济时，气候变化不仅是要应对的一个风险，也是个机会，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有助于驱动经济的发展，有些动力来自于各国在峰会前制定的结构改革。工业二十国集团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约85%左右，他们希望在今后五年内促使全球经济增长2%。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出席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与东盟峰会，和与会国家讨论如何以有效的多边机制处理区域安全问题，其中包括南中国海的争端。接下来我邀请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荣香，有关海上安全这个会议的讨论有哪些看点？
延续美中所达成双边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的精神呢，美国通过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强调建立有效的多边机制来应变一连串的区域安全问题同等重要。奥巴马总统告诉东盟国家，通过有效的多边机制处理经济、社会安全和人道救援等等议题，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怎么说。
I believe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stronger。
我相信东盟和美国共同合作的时候，要比单独行动还要巩固。为了应变未来的区域和全球挑战，我们注入许多努力，不仅和单一国家，也在各个国家之间建立更强固与更有效的伙伴。
今年10月2号，美国政府部分取消了长期以来的禁令，允许向越南出售可以改进海事安全的武器设备。而今天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在和越南总理阮晋勇见面的时候说，这个区域的每个国家应该依照规范和遵守国际法来解决海上争端。以往美国常用的反对动用武力字眼并没有特别提到，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太主任麦艾文最近在公开场合表示，南中国海争端美国反对以恐吓、胁迫或者侵略来解决领土争端。另外，根据白宫不久前所发布的消息，美国提升与东盟在政治安全上的合作，包括了加强海上安全、打击海盗、强化网络安全、打击野生动物走私以及气候变化等等领域上的合作。林森，
荣香，我们再来说说美中关系。在这次 APEC 峰会上，美中两国是就对对方的公民的签证达成了最新的协议，并且已经开始实施。那么双方在签证上互惠。国务卿克里在离开北京去中东之前呢，还亲自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签发了签证，给中国公民签发签证。那么相比较之下呢，美中两国好像对外国记者的签证，如何发放工作签证还有很多的分歧。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国务院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表示？
是，美国官员表示呢，美中之间有关签证的互惠协定是今年一月份奥巴马总统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中希望和中国合作的项目之一。今年七月份美中开始就此讨论，八月份就商业旅游签证达成了协议，至于学生签证呢，直到上个星期才拍板定案。斯舍克李国清亲自向第一批受惠的申请者发放签证，这项互惠签证也正式在11月12号生效。相较之下呢，美国记者的工作签证攸关新闻工作和新闻自由，美中对此还是存有分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Obviously, media freedoms, the ability for
显然，媒体自由，无论来自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记者和新闻机构，可以在外国工作和运作。我们认为这些原则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在私下和公开都表达我们认为媒体需要自由运作的观点。我们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与中方对话时也提出了有关的一些事件，因为这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当然，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不意味着我们指望这些问题在过去几天的一轮会谈结束时都得到解决。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暗示外国记者的签证遭遇困难，错在记者之后。《纽约时报》发表声明，不会因此停止发表批评文章，也不会为了满足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而改变报道，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就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了协议。中国方面首次提出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美方则是承诺要在现有的基础上采取新的削减承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目前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甚至超过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美中双方日前就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在美国杜克大学气候政策专家普罗菲塔看来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光靠美中两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和中国要是不采取行动的话，问题肯定解决不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30年以后逐渐递减，并希望到那时候20%的能源都不含有二氧化碳。这意味着要对现有的煤炭能源结构进行改变，增加新的可持续性能源。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要在2025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的指标还要少1/4的水平。
这个目标确实很宏大，不过是可以达到的。
不过这一目标在国会领袖那里将遇到阻力，麦康奈尔很可能成为下届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说，
在我看来，根据这份协议，中方在今后16年里不需要采取任何步骤，而美方的各项规定在我所在的州和全美各地都已经给各方带来很大的麻烦。
美国杜克大学的普罗菲塔认为，即便美中双方都达到了所期待的目标，恐怕也很难扭转气候变化的趋势。他说，
不能说一看这些数字就以为在下一个世纪里就不用操心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了。这项协议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这两个国家都在采取措施，走上正确的轨道，或许能够使其他国家也采取行动。
专家们期待着美中之间达成的协议将能够有助于全球各国在即将于12月份在秘鲁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上达成相关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达成协议，美中两国联合宣布了有关气候变化的一项重大的协议。 美国宣布到202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28%。奥巴马政府认为美中气候协议是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而美国国会议员们在中期选举结束以后，星期三是返回华盛顿。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请他介绍最新的情况。杨晨。
林森你好。
嗯，
林森你好好，你
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国会的议员们啊，尤其是共和党的议员们对美中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这个议题，其实在国会山呢非常的引人关注。昨天呢我在国会山参加了几个活动，到处都有记者就询问议员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和看法。那么共和党呢，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位头号人物都已经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刚才也听到那个麦康奈尔议员是对这个协议表示抨击。那众议院议长贝纳也说，这反映了这个奥巴马一贯的政策，就是对于美国创造这种价格低廉和这个可持续的这种能源是一种损害，而且损害就业以及对中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损害。那首先我们再听听麦康奈尔参议员是怎么说的。
问题在于奥巴马总统持续发出信号，表示他没有要向中间靠拢。我特别感到担忧的是，总统这次出访和中国达成了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协议。这份协议实际上允许中国在未来16年里什么都不做，而很多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却为美国的很多州带来相当大的破坏。
对，我们刚才可以从那个麦康奈尔参议员这个谈话中可以看到，一个是他是批评奥巴马总统，说他这样做呢显示他的政策并不是向这个中间靠拢，而是更走向极端。再一个就是说，他说这个协议允许中国16年里什么也不做。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要听听这个民主党议员对他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我就想起来，这个一个星期以前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晤国会的参众两院两党的领导人，大家都承诺说要合作要妥协，但是显然在这个议题上似乎现在无法达成妥协。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在国会是很有争议的，而且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可以说是界限分明。对，昨天呢我们就采访了一位这个民主党众议员，他特别强调啊，这位众议员福斯特众议员从伊利诺伊州来的，他说他是国会里面为数不多的几个有科学家背景的议员。好，我们听听这个福斯特议员是怎么说的。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相信全球变暖是真实存在的。显然，这是一个全球问题，因为我们要共享我们呼吸的空气。我认为美中设立的目标虽然不够具体，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需要这样全球性的解决方式。
对，我也问了这个福斯特议员，就说这个麦康奈尔参议员说这个协议基本上是要求说中国16年里什么也不做。我觉得我问他说，那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的？他是这么回答的。
到2030年达到某个目标，意味着现在就要采取行动。中国目前处于煤炭消费量很大的高速发展阶段，他们今后必须要转向碳排放量比较少的方式来发电。
对，林森，我就想提一句，就是说这个协议我们现在显然可以看出，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个议题上有非常深的这个隔阂。那么明年呢，共和党将掌握这个国会参众两院，那么这个议题将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会再次引起争斗，因为这个议题涉及到很多美国的能源政策啊，还有美国现在非常有争议的这个基石通输油管道。这个共和党人一直在促进敦促国会敦促政府说赶快批准这个项目的实施。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们会持续的会关注国会还有什么样的行动。
好，谢谢杨晨，这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三在中期选举以后首次返回华盛顿。新当选的议员来到华盛顿以后，就像学生一样进行新生训练，准备参与国会工作，因为随即有一系列的重要的立法议题在等着他们。
11月12号是国会中期选举后复会的第一天，除了原来的议员外，至少50名新的众议员和12名新的参议员像新生入学一样拖着行李来报到，准备接受国会议员的新生训练。要搞清楚所有相关法规和操守规范。 为期一周的国会议员训练将为新进议员说明有关众议院的开会程序和国会礼仪等各种事项，当然还包括一些基本讯息。
我必须先找出食堂和男厕在哪里。
不过也有新的议员在报道第一天就已经投入了工作。来自亚利桑那州新当选的加耶哥在一个移民问题记者会上敦促奥巴马总统尽快推动移民改革。
我呼吁总统能大胆一点，真正的大胆一点，让我们也大胆一点，确保那些家庭能团聚。我呼吁总统尽最大努力尽快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众议院议长贝纳今天也率领三位新科众议员举行宣誓仪式。这三位议员都是为了填补目前空缺的国会议员席位，因此在新国会开始之前提前宣誓就职。尽管许多人称目前国会为跛脚鸭国会，新进议员们仍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美国国会工作，面对不同的挑战。虽然本届国会任期只剩下两个月，但是还有许多重大议题要处理，其中包括政府开支、打击伊斯兰国、埃博拉拨款，以及各界都在关注的移民改革问题。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国会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我们再来关注台海关系。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北京商讨继续举行新一轮两岸的货贸协议的谈判。台湾方面表示乐观其成。观察人士说，中韩完成了 FTA 谈判，对台湾的压力逐渐的展开，预计台湾未来将克服政治阻力，加速两岸经贸谈判和交流的步伐。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请许波介绍最新的情况。许波，台湾的这个太阳花的学生运动啊，就中断了两岸签署 X 法后续的这个服贸和货贸协定。那么昨天的这个两岸所说的这个王章会上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这个北京 APEC 峰会结束之后的这个王章会呢，星期三下午就在北京落幕了。那么双方除了达成授权商谈这个陆客中转等6项共识之外呢，中国国台办这个主任张志军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还表示，他说双方呢还讨论了如何让台湾参加区域经济整合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是针对中韩自由贸易协议完成了实质性谈判这个问题，张志军说呢，说两岸这个 X 法商谈，就是两岸经贸框架协议，这个商谈呢要早于中韩的 FTA 谈判。张志军说呢，我不希望看到我们双方之间呢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叫他说俗话说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他说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那么张志军认为呢，他说现在台湾奋起直追还来得及，那么这就需要台湾方面做出努力，与我们也就是和北京相向而行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台湾方面是怎样回应的呢？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呢，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媒体转述陆委会高级官员的话说呢，说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允诺说尽快呢要在年底举行第10回合的两岸货贸谈判。那么对此台湾经济部长卓世昭表示台湾乐观其成。林森，
许波，我们再来说说反对党，就是民进党的人士，他们是如何看中韩两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以及两岸的经贸谈判的？
好的，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看到中韩自由贸易协议呢对台湾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台湾政府以及工商界各个部门的这个人士呢纷纷出来表态，表示呢中韩自由贸易呢将给台湾造成这个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冲击，台湾会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民进党不以为然，民进党认为呢，马英九政府呢，他实际上是在夸大中韩自由贸易的这个对台湾冲击这个力度，然后呢，我为他 就是说为马英九政府呢跟中国大陆加速经贸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呢来寻找借口。那么今天这个自由时报呢也援引外国证券公司的一份报告，指政府呢夸大了这个中韩 FTA 的这个冲击。哪一份报告呢？就是有个亚洲的这个投资集团叫麦克里证券集团，他最近推出一项报告显示，他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呢对台湾的冲击呢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这个报告呢以美韩和欧韩的这个 FTA 为例，指出呢这个韩国和美国和欧洲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呢，台湾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欧洲的这个市场占有率不但没有减，而且还增加了，所以并不十分可怕。林森，
许哥，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估计中韩之间签署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对台湾的政治啊和两岸经贸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尽管呢民进党认为呢这个马英九政府呢实际在夸大，在这个有些夸张性在这个 FTA， 但是呢台湾各界呢对这个中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呢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一些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个不能把经济问题呢政治化，如果什么问题都用政治的角度，用两岸关系这个政治角度来考核呢，那台湾以后的经济呢会蒙受损失。所以呢他们认为呢台湾政府日后可以借这个机会逐步克服反对党的这个压力，逐步呢来加速两岸经贸谈判和经贸协议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呢现在呢也就逐渐出现了这样的迹象。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湾呢同意说是今年12月底呢之前要和大陆呢重新开展货贸这个新一轮的货贸协议的这个谈判。另外呢星期四今天台湾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呢也宣布，就是两岸金融监督平台叫金融三会也确定呢将于12月底之前召开。林森，
好，谢谢许波，这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要拨出400亿美元用于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大力的推动这一战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8号星期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斥巨资推动一带一路，也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
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习近平2013年9月访问中亚地区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一年后，中国政府借助承办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和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机会，大力推动这一构想的实施，并获得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路线图，这条陆地丝绸之路和经济带从中国西部出发，向西穿过中亚各国，越过中东，北上东欧和俄罗斯，再向西到达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这项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项努力。陈杰仁是中国政法大学一名研究员。
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重视西进，打通丝绸之路，包括开创新的丝绸之路、海上之路的这种海上丝绸之路啊，我觉得可能有包含几个战略目的。第一个呢，确实要打破这个美日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封锁链条。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基于反恐的需要，那么中国也需要和中东地区和西部的一些国家去更加进一步的沟通。第三个来说呢，实际上中国也看到了在中东在西部呢有自己很多的一些市场，那么跟这些市场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
不过观察人士说，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战略的过程中，避免不了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常常遇到的恐怖主义威胁。华盛顿外交与安全观察员斯坦利·科伯博士说，恐怖主义足以威胁到中国丝绸之路战略的成败。
If you don't have security,
如果你没有安全环境，这项战略不会成功。即使你能提供安全措施，费用也会很昂贵，这是我的忧虑。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也提出了美国版的丝绸之路设想，希望通过疏通地区贸易渠道推动阿富汗的重建。美国大部分部队今年内将撤出阿富汗，为华盛顿和北京在阿富汗安全问题上创造了合作机会。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本星期在北京会晤时达成协议，两国将合作支持阿富汗建立一个民主、主权独立、统一和安全的国家。美国政府还没有针对中国推动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最新举措发表评论。
We want China to do well.
奥巴马总统在北京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稳定、繁荣与和平崛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峰会中建议两国建立符合大国关系的新军事关系，在欧洲引起广泛的关注。舆论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在国际上与美国平等打交道的途径。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她来介绍最新的情况。静玲，欧洲方面对习近平提出的美中两国要建立新军事关系，对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林生，这里的相关人士在这个消息传出后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所谓的美中新军事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具体的事项又是什么？而到目前为止呢，外界的了解是，中美两国在习奥会后呢，签署了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通报机制，以及呢这个中美海空相遇的安全准则啊。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这个军事协议存在呢？北京和华府方面呢都没有透露。那么总部位于伦敦的这个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安全专家呢，告诉 VOA， 尽管这个中美两国领导人强调两国合作关系，但中美两国在太平洋区域内这个军事角力的这个事实啊是存在的，所以借着这些新机制，或许可以弥补这个两国缺乏这个互信啊的不足。但是呢，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习近平呢是想借此向国际社会展现啊中国的大国地位，也就是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个北京至少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林生，
静玲，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在习近平提出这个新军事关系，他的这个基础就是在他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举行峰会的时候提出的两国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对于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英国、欧盟国家在这个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什么？
好的，林生。那么在军事国防上，中美这个发展大国新关系，如果它的目标是在于这个降低中美两国在太平洋区域的竞争啊，避免这个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那么欧盟国家是没有理由不欢迎的啊。但是呢，欧洲面临了现在是面临了这个一连串的挑战啊，这包括了这个经济的持续衰退，还有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呢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另 外呢，就是这个与这个俄罗斯的关系也陷入僵局，而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呢主导的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军计划啊，到现在依然没有办法落实。那么俄国在跟西方交恶之后呢，已经转向跟北京加强交往。而现在呢，中国主动表态，那么美国也愿意啊，就是要跟这个欧洲坚实的盟友美国这个发展这个大国关系。那么这让政经势力逐渐衰退的欧洲啊，充满了焦虑。所以呢，如何确保自己未来这个利益和国际地位啊，毫无疑问的是欧洲各国目前最关切也是最急切的挑战。林生，
好，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是刚刚在北京结束，在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呢还与俄罗斯特别签订了十多份涉及能源以及其他领域的协议。那么俄罗斯方面是如何看待这次峰会的呢？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白桦来介绍最新的情况。白桦，这次普京参加 APEC 峰会，俄罗斯和中国是签署了很多的协议，对于这些协议俄罗斯国内有哪些反应？
对，俄罗斯国内有很多反应。那么比方说，俄罗斯认为呢，这一次的这个亚太经合峰会呢，是体现了中国正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另外呢，俄罗斯的反应可以说是我把它概括成为正反两个方面的反应。那么正面方面的反应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呢，西方对俄罗斯不好，那么俄罗斯现在就是同中国好，那么同中国这个进一步这个拉近了关系。至于说负面方面的反应呢，负面方面的反应主要提出，他们主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同中国拉近关系，究竟会给俄罗斯带来什么好处？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俄罗斯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呢，比方说包括在二次大战期间，那么西方给了俄罗斯很多的帮助和援助。在苏联解体之后呢，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最困难的时期呢，那么西方也给俄罗斯提供了很多援助。那么，中国会给俄罗斯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他们提出了这个主要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许多人认为，俄罗斯同中国签署的这些这个能源协议啊，是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这个赔钱的生意。比方说，现在开工的这个东线的这个天然气管道，那么俄罗斯这一次呢没有从中国获得这个预付款，那么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管道这个建设资金呢从哪里来？至于说从对普京来说呢，普京许多分析认为，普京去这个北京参加这个APEC这个会议呢，普京个人来讲，他会感觉这个比较轻松，会比较放松，不像他去欧洲呢，同欧洲领导人会晤当中，这个感到一种内心深处有这一种自卑感。当然普京他对。
白桦，我们再来说一说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在这次 APEC 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和日本领导人是实现了会晤了。那么普京呢也是和很注意和日本加强关系。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日本啊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这样的制裁，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还想和日本啊来加强关系？那么这种他的这种意图啊，又会对中俄两国的关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俄罗斯非常非常看重同日本这个加强关系，因为俄罗斯认为日本是这个西方对俄罗斯制裁这个链条当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俄罗斯认为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呢非常轻描淡写，可以说是走这一种形式。另外对俄罗斯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同日本加强关系呢，可以平衡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可以避免呢俄罗斯这个过于导向中国，也可以避免呢俄罗斯 这个关系呢过于这个依赖中国。另外呢，在这个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那个俄罗斯和日本呢，他们都感觉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他们都认为中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那么也是中国这个因素推进这个双方之间的合作呢进一步这个增多。林森，
白华，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美中关系，俄罗斯是怎么看的？你看在这次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好多次接触，那么美中两国之间还签署了许多协议，比如说签证互惠协议啊、气候变化协议等等。俄罗斯是如何看待美中之间这么热络的这样的互动的？
俄罗斯非常非常注意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互动，可以说是用这个不安、这个紧张、嫉妒，可以说这么来看待俄罗斯对中美之间互动这么一种心情。因为呢中美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经济体，那么俄罗斯非常非常担心中美呢这个会指导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风向。俄罗斯也非常担心呢中美会不会这个在经济领域呢达成一些交易，这样呢俄罗斯会被这个出卖。当然俄罗斯也非常非常的这个想这个夸大呢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俄罗斯非常非常乐于就是说中美这个继续这么能这个斗下去，然后呢会能从当中呢获取一些利益。另外对俄罗斯来说呢，中国可以把这个注意力呢集中在同美国这个斗争上，可以减少呢对俄罗斯的这个对俄罗斯的威胁。林森。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接下来我就邀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黄耀毅到演播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个小时时事大家谈我们谈什么话题。
是，李森你好。下个小时我们两个主题都是跟新疆有关哦。这个我们知道第一个是跟伊利哈木哈这个二审没有过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些野阿卜的这个所谓的逮捕事件，但主要我们讨论的是两个中国新的政策，一个呢是就是这个中国的要出台一个新的农民工的一个户籍政策，那包括在新疆里面，所以要看说在新疆里面是不是会改变这个新疆人、维吾尔人跟汉人的工作情况。另外是现在新的政策是要把维吾尔人输出劳务输出到其他的省份去，那这会对新疆人还有维吾尔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都会在节目当中进行讨论。
好，谢谢耀毅，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We do not recognize this.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We have to do it in another way. We have to do it in a balance, do it in a return, do it in a result, and not in a way.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1月13号在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对有关日中两国7号发表的4点共识表示，这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只是总结了日中取得一致的内容，并不带有国际承诺。他同时又表示，这份文件是日中磋商的结果，应该得到尊重。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就美国应当如何防止埃博拉病毒在美国扩散质询卫生官员。埃博拉病毒已经在西非导致5000多人死亡，并有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 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拨款60亿美元用于在其根源地区对抗埃博拉，包括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拨款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说，多数美国人同意必须在疫情中心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全球公共卫生行动，防病的疫苗、诊疗手段、相关的人员和基础设施等等。
米库尔斯基说，埃博拉疫情扩散具备紧急之初所要求的突发、不可预见、急迫以及暂时等特性。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是该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他批评政府在回应埃博拉的时候迷惑，时而自相矛盾。
比如说，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给医院提供的指南前后不一，这样的不确定性会给医疗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其采取的措施做出了辩护。
我们在三个国家看到的疫情表现是不同的，并且在这三个国家内部各地区疫情都不一样。
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军方在应对埃博拉威胁的时候采取了迅速、全面和有效的措施。
国防部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美国应对疫情的一个基本要素，为国际社会在调动应对资源方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奥巴马政府也为其没有采取对来自有埃博拉疫情国家的公民拒发签证的决定做出了辩护。
我对限制发放签证最大的担忧在于，如果美国那样做，其他许多国家也会效仿，那将会孤立那些国家。我想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情形。
卫生官员指出，自上次国会听证之后，对抗埃博拉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成效。
接下来我们在测试疫苗有效性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因为在上次举行听证会时，我们才刚刚开始第一阶段的测试，目前测试结果看起来不错。
政府和健康官员表示，对抗埃博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们说，额外的应急资金对于遏制病毒扩散到周边以及以外国家至关重要。
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遭受疫情打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西班牙也发现了病例。当然呢，美国发现的个别病例也凸显了这次疫情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大约50个组织介入此次讨论，这些机构以书面证词的形式支持拨款，并且表示预算削减损害了美国的应对能力。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俄罗斯尊重今年九月乌克兰政府和东乌克兰东反政府武装达成的停火协议。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本罗兹表示，奥巴马总统本周在北京出席峰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非正式交谈的时候提到这个问题。罗兹还告诉记者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间隙将与欧洲国家领导人谈论乌克兰危机。奥巴马政府表示，对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的制裁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影响。在刚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的美国共和党人正在推动给乌克兰政府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华盛顿立法权力的变化将如何影响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与亲俄罗斯分离分子作战的乌克兰军队希望从欧洲和美国得到更多援助。大西洋理事会的罗伯特·曼宁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力量已经削弱，因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参院的控制权。他说，
我们知道，比如说在乌克兰，普京看上去正在努力巩固他在乌克兰东部和分离的顿涅茨克的地位，现在他可能更愿意这么做。
在北京举行的亚太领导人会议上，普京几乎没有因为乌克兰问题受到批评。普京的前顾问卡托研究所的安德烈伊尔亚安诺夫说，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的进攻实现了战术停顿。他说，
这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国会选举的结果，另外就是和普京的亚洲之行有关，将冲突升级会对普京会见各国领导人带来一个不好的氛围，但在访问结束之后我们看到升级。
将出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参议员麦肯恩一直敦促奥巴马对莫斯科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美利坚大学教授基斯达登表示，这可能会帮助奥巴马。他说，
在某些方面，这将提高奥巴马和俄罗斯谈判的筹码，因为基本上国会单独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鲁宾说，在如何推动乌克兰问题上有一个广泛的两党支持。
关键的问题是，乌克兰在重建其军队和国家安全设施上是否需要帮助？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否致力于提供帮助？是的，我们非常公开的支持，我们已经提供了很多援助，而且还会提供更多。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帮助？这就是正在进行的讨论。
在这种讨论中，乌克兰分离地区的新领导人可能会导致共和党人推动更为强硬的措施，包括输送武器。基斯达登说，
如果国会介入，这很可能是会更为严峻的，包括军事援助和一些经济援助，甚至会对俄罗斯采取更多制裁措施，而且这将是很难逆转的。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表示，是否采取更为苛刻的制裁将是欧盟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讨论的议题之一。
我们将会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仅要讨论是否要加大制裁，而且更多的是要讨论如何在困难时期帮助乌克兰。乌克兰呢面临领土上的安全问题。
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警告说，俄乌边境军队调动所引发的安全威胁可能会导致暴力对抗，这是必须要避免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和印度宣布达成了一项协议，解决了有关粮食补贴的争议。这一争议使得一项世界贸易协定不能获得批准。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们去年12月通过了这项贸易协定，希望以此提高海关规程的效率，降低在世界各地运送货物的成本。这项协定需要得到世贸组织所有159个成员国的批准，但是印度担心其中一项条款对政府提供粮食补贴予以限制，因此呢拒绝批准该协定。印度中部警方逮捕了一名医生，此人在政府经营的一个保健机构做绝育手术，造成至少13名女子死亡。有关官员说，古普帕医生星期三被拘押在切蒂斯格尔邦，他否认对这些女子的死亡负责，并声称他们是由于服用了受到污染的术后的药物而致死的。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非洲联盟部队在4个国家重新打击圣主抵抗军的努力改善了很多平民的生活。不过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数以千计的民众说，那种恐惧感觉永远挥之不去。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走访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苏丹、南苏丹的村镇，来看报道。
据信，约翰夫孔尼和他的几百名圣主抵抗军的武装分子就躲藏在中非共和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丛林中。在中非共和国的艾伯镇，民众曾因为圣主抵抗军的袭击而流离失所，很多人还遭到绑架。如今人们返回了家园，多数人的孩子那时每天都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一位16岁的少女曾被孔尼绑架并逼做厨子长达4年之久。
你好，滚蛋干
我们在孔尼那里的时候生活在恐惧中，多数被绑架的人都被他杀了。我们每到一处村庄都看到很多人被杀，
我总是害怕自己也被杀了。非盟在2011年建立了一支地区特别部队，聚集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军队。这支部队大大削弱了圣主抵抗军的能力。但平民百姓受到的创伤远未平息。南苏丹恩扎拉的这处儿童中心收容着39名圣主抵抗军的受害者，他们在这里得到了社会支援，中心还帮他们寻找失散的家人。不过圣主抵抗军的受害人不同于其他冲突的受害人，
他们把孩子们吸收进圣主抵抗军，方法是用他们的语言训练他们，灌输暴力，让他们杀死一名同伴或者家人，这样就割裂了他们跟原来的社区的联系，转而依附于圣主抵抗军。
在圣主抵抗军一度横行的中非共和国产金城镇恩扎卡，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这是因为乌干达部队提供了保护。
The NRA, he has been weakened now.
圣主抵抗军现在已被削弱了，但如果我们走了，我可以向你保证，约瑟夫·孔尼还是能够卷土重来，绑架、训练和补充人员，重新打乱每个人的生活，而我们又要从头开始。
在2013年发生违宪政府更迭之后，中非共和国军队离开了非盟部队的岗位，乌干达军队接过了职责。
假如乌干达军队离开，局势就会变得非常糟，因为他们还会回来找我们这些脱逃的人。
虽然非盟部队已经把圣主抵抗军赶出了他们过去袭击过的村镇，但这些武装分子仍然躲在暗处，而且他们可以随时袭击任何没有非盟驻军的其他城镇。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从实地发来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这个小时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节目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白洁要带来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开心。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Be happy now. 别担心，开心点。I have so many final papers to write. I think I'm gonna go crazy. 我有好多期末论文要写，我觉得我要疯了。Finals week is over in just 1 week. Don't worry, be happy. 还有一星期，期末考试就结束啦。别担心，开心点。Happy camper, happy camper, happy camper, happy camper. 乐天派。How can you be such a happy camper under so much pressure? I think I'm gonna have a nervous breakdown. 你怎么这么大压力，还能做个乐天派？ Happy go lucky, happy go lucky, happy go lucky.Happy-go-lucky, sway you are, and being kinda happy-go-lucky helps me reduce stress and keep a positive outlook during finals. You should try it. Sway you are, and 能让我减压，对期末保持乐观的态度。你也应该试试。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happy-go-lucky? OK, bye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接下来的视频，我们一起看看美国电影学会的红毯仪式。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13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两个跟新疆有关的话题。第一个是11月29号有将近500名的维吾尔人离开家乡前往广东工作，要求宗教和文化都不同维吾尔人到以汉人为主的地区生活，是否会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呢？而输出劳务对于维吾尔人是祸是福？节目当中将邀请评论人士参加讨论。
另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呢，将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两方面，让农民工成为在城镇常住并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新市民。新疆自治区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否有助于缓解维汉矛盾呢？节目中我们也将进行讨论。
此外，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耀一，我们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会晤了缅甸总统吴登盛以及长期民主活动人士昂山素姬。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对缅甸的民主进程感到乐观，但是同时也敦促缅甸当局加速政治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在会议期间预计将不断提出有关人权以及缅甸放慢民主改革进程等敏感问题。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罗兹在星期四举行峰会之前说，奥巴马对缅甸改革速度问题极为关注。一个名义上的缅甸文官政府于2011年开始执政，结束了50年的军方直接统治，但仍然暴露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包括缅甸少数民族的待遇。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星期四会晤缅甸总统吴登盛时将提出罗兴亚穆斯林族群的问题，该族群成员得不到公民身份并受到很多其他限制。不过，奥巴马总统星期四也对缅甸主持这次会议以及对地区事务的贡献表示赞赏。这次是缅甸首次担任东盟年度峰会的东道国。奥巴马总统说，
缅甸作为东道国为这次东盟峰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一些关系到整个区域的问题上发挥了出色的领导作用。
奥巴马星期五将前往仰光会晤反对派议员、长期民主活动人士昂山素季。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纽约时报誓言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报道。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来证实了北京要惩罚发表批评文章的媒体。星期三，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发表了有关评论。当时，一位纽时的记者问习近平，外国记者申请签证为何会遇到困难？而习近平暗示错是在记者，并说媒体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定。在《纽约时报》发表揭露中国领导人及其家族据称聚敛财富的系列报道之后，中国当局屡次拒绝发给该报记者签证，并且屏蔽了《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网站。此举被广泛认为是对《纽约时报》的报复。《纽约时报》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习近平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警告外国媒体是自找麻烦，由于发表中国当局不喜欢或者有争议的报道而受到惩罚。纽约时报在声明中表示，不会为了满足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而改变该报的报道，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声明说，任何一家有信誉的媒体都不会这样做。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俄罗斯尊重今年9月乌克兰政府和东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所达成的停火协议。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本罗兹表示，奥巴马总统本周在北京出席峰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非正式交谈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问题。罗兹还告诉记者，奥巴马在澳大利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间隙将和欧洲国家领导人一起谈论乌克兰的危机。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感谢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其实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0月29号，将近500名的维吾尔人离开家乡前往广东工作。接下来，广东省在3年之内要引进500名从新疆来的工人。中国政府一直希望维吾尔人能够融入汉人的社会，而习近平在今年5月的新疆工作会谈上也说，要让更多的维吾尔人到汉族地区就业和学习。这样的政府劳务输出项目呢，也就是民族融合政策的一部分。这样的政策呢，是否在强逼维吾尔人离乡背井呢？而是否因为汉族人在新疆本地排挤了工作机会，才导致了维吾尔人必须离乡背井讨生活？而且近年来看到有多起的维吾尔人在非新疆地区发生暴力事件，所以如果要求宗教和文化都不同的维吾尔人到汉人为主的地区生活，是否会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而输出劳务对维吾尔人是祸是福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马教授通过 Skype 从马里兰州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马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
第二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欢迎阿里木先生。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阿里木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经常在宣传说，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新疆做了很多的开发，花了很多的钱，
对，
给新疆人带来很多的福利。那既然是如此的话，为什么维吾尔人或新疆当地的人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本地安居乐业，反而还一定要到外地讨生活呢？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是中国的1/6，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维吾尔族是贫穷落后的一个民族，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当地投资，也就是致富这些维族。但我们看到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看到所谓的新疆要有，也就是东土耳其三，中国当然是1/6，东土耳其三呢，中国最富有的一个地区，无论是地上地下各种的财富啊，各种的资源之类的。但是你看到在上面所居住的原居民以维吾尔为主的其他民族是贫穷的，为什么？这是中国共产党49年以来系统性政策而产生的。但是现在是在东土耳其三有很多工作，但是中国政府不把这些工作也就是提供给这些维族人，无论你大学毕业甚至有学士硕士学位，他就不给你，他给的是从口内来的汉族人。所以中国政府的目的是把这些汉族人移民带到东土耳其，把这些工作机会提供给他们，把当地的维族人也就输出到像广东呀或者其他省市来，所谓的进行强迫性同化维族人。中国政府说这是融入维族人的一种政策，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问题。以前中国政府我们看到就是7.5事件发生之前，我们看到在韶关，也就是在广东所发生的事件时，他们说是所谓的维族工人强奸汉族女工，然后是上万名汉族工人攻打维族人，打死了60-70个维族人。然后7.5事件发生，我们看到已经有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中国政府现在的这种劳务输出，所谓的劳务输出，把维族人再带到广东或者是其他省区来，所谓的提供工作，是会把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的。
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其实就认为说是中国政府和新疆政府就采取这个策略，把新疆这些失业的人口呢迁移到东部比较发达的地区，是为了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而且呢这是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良策。您觉得这是不是代表了中国内地就是沿海地区啊，还有包括中国很多网民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呢？
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当然中国人民他只能看到的是就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对此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做什么好事啊，提供就是工作给维族人，他们没有工作，当然在口内的各大省市给他们提供工作，当然这是个好事情，共产党的宣传也是这样的。但事实上是在东土耳其才已经有足够的工作提供给这些维族人，这些维族人没有必要去广东、去山东、去其他省去工作。我们看到每年就是说所谓的摘棉花，中国政府就是派将近100万汉族人去东土耳其村摘棉花，这有这么多的工作，你不给维族人，你给口内的汉族人。所以这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一是这是人口交换，把维族人带到口内同化他们，逼他们同化，然后把汉族人带到东土耳其村，汉族人作为主的民族来更加迅速的同化这些维族人。然后绝大多数这些被劳务输出的人都是没有结婚的维吾尔女人，目的是不让他们跟维吾尔男人在一起找到就是谈恋爱和结婚的就是机会。这种就是这种方式或者这种所谓的项目，直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系统性的逐渐的同化维族人。
那我想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就是刚才这个阿里木先生也提到说，例如说像摘棉花这样的一个工作，明明在当地的这个维吾尔族人就可以来做的事情，但是还特别找了汉人从这个内地到新疆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提到了，其实有很多的新疆本地的工作机会呢是被汉人占据了，也导致了当地的民族的这个矛盾之外呢，也让很多维吾尔人找不到工作，只好到外边的省份去找工作。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劳务输出的项目，您的观察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劳务输出应该可能从更大的几个范围可以考虑吧。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当然全球化这种劳务输出确实是各个国家都存在的这个现象，中国也存在。当然说从东部的角度来说，它经济发展确实是从西部啊，也就是西部五省有很多的这个劳务在东部，但是从政治或者是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刚才就说像阿里姆先生说的，新疆确实是有很多的资源和就业机会，而且比如说像摘棉花这样的工作是不需要从内地进口这些大规模的汉族工人的，这里边说应该它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了。但是从这个怎么说，从就业的结构或者角度来说，刚才就是我们提到摘棉花这种工作，那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说维吾尔人民想不想干这样的工作，就是说他这种比如说私人企业主他想雇佣不雇佣维吾尔族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边我觉得因素比较复杂，而且比较众多。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有这种双向移民啊、双向混合呀、所谓的迁入式居住啊这种考虑，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自然表现吧。
是，那阿里木先生，我想请教您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里头其实也提到，就是说有些人就像刚才这个马海云教授所分析的，他是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因素，他自愿参加这个劳务输出的项目。但是有些人其实也提到是说他们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如果不愿意去的话，他们家庭会面临到一些来自官方的压力或者惩罚或者巨额的罚金啊。所以说在本身这样子劳务输出的项目，是不是如果就有强迫的成分在里面，是不是其实会导致这个维族人的这个一个反弹呢？
这反弹是一直存在的，因为这个劳务输出项目不是最近的一个项目，已经有10年左右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从东土耳其参这些维族人，像我刚才说的，尤其是没结婚的女的带到中国的东部各大省市区所谓的工作。在东土耳其参，当然因为中国政府系统性歧视维族人，不是说这些维族人不想干这些所谓的摘棉花或者什么工作，不是说他们没有水平做什么工作，好多维族人都是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没有工作，但口内什么文凭没有的汉族人他可以 自动的中国政府带过来。
而且他们到广东去其实也是在工厂工作，
对，
其实也不是做多么高水平，就是说
对对对，
比起摘棉花来讲是差不多一个性质的劳力的工作。
对对 对, 对，这就是低水平的工作，不是什么高水平的工作。所以这些维族人就没有工作，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干工作，或者是好多人没有水平，有水平的维族人也没有工作，所以这不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的表现。但是我们看到维族人当然可能跟在中国跟比汉族人来说，跟其他民族来说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民族，无论我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长相都跟中国跟汉族人不一样。然后因为911以后到今天的这种高压严打的这种政治环境下，汉族人对维族人、维族人和汉族人的看法都是不是特别好的，歧视是存在的，仇恨都可能存在。在这种被毒害的环境下，把这些维族人带到广东、深圳什么其他地方去工作，当然这会更加加速这种两个民族的仇恨，可能是冲突。然后绝大多数这些维族人他们都不想去广东呀、深圳呀其他地方去工作，因为他们不会讲汉语，讲也讲不好，因为好多来都是从农村来的，然后文化、宗教好多风俗都不一样，当地的汉族人也不可能欢迎这些维族人，因为韶关发生这种杀人事件，然后好多事情都发生了，所以绝大多数汉族人都不可能欢迎这些维族人。所以这个，然后是一些维族人，当然他大学毕业都没有工作，摘棉花的工作都没有，被恐吓的汉族人被占了，他什么都没有，他也应该要生存要生活，他也想挣钱。当然共产党来说，你唯一的出路是去广东去在这个工厂谋生，他没办法，他当然要接受待在家里还是去广东挣一点钱，当然他要去，无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有政治目的，是为了同化他们，他们还是没办法要去。
嗯，阿里木先生，刚才马海云教授提到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就是摘棉花，不知道这些维族人愿不愿意做。另外呢，就是这些私营企业主愿不愿意雇佣这些维族人。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观察。另外，刚才您说就是从内地，比如说进口很多人到新疆去摘棉花，那么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是怎么样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观察吗？
可以啊。这棉花，东土耳其坦是棉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意啊。自古以来，维吾尔民族一直在就是种棉花、栽棉花。当然，中国共产党侵占东土以后，汉族人来之前一直是维族人啊，或者种棉花、栽棉花的。当然，绝大多数维族人现在也是农民啊，他们也种的是棉花。棉花是种的是维族人种的，但是摘的是现在是汉族人摘的，控制的也是汉族人控制的。然后我们谈一谈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它基本上不雇佣维族人，在东土耳其你要看到它雇佣的时候，它雇佣的人是就是说我们需要这种水平的人，国营企业无论是中国的石油呀天然气啊什么的，他说他们一直要说是汉人，像是宾馆他就是说他们要是从20到35岁的女性汉族，他不要维族人，是公开的。当维族人说这是维吾尔自治区，你们不是说维族人有自己自治权，必须要雇佣说有雇佣两个民族都要雇佣，我汉语水平非常好，或者是我是民考汉，从北京大学毕业，你为什么不雇佣我？他们说我们就雇佣汉族人。
是，
他要是反对这个的，他就被是吧？可能是被说是三国势力被枪毙，是这么回事。
所以那说到这个，我就想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就是刚才这个阿里木先也提到说，如果这些维族人你现在还大批的把他们迁徙到其他省份，尤其像广东地区发生过这样子的事件之后呢，不管是对维族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当然可能觉得是离乡背井，那么对于当地的汉人呢，例如当地的汉人，假设我看到一群新来的维族人走在路上，然后他们这个汉语也说得不好，那我之前又有这个暴力事件的阴影的话，对当地的汉人是不是也产生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社会上产生一些不好的负面的影响？
从目前的角度来说的话，将维吾尔人迁移到东部汉族地区确实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韶关事件呢，或者其他地方这种什么卖切糕啊，或者其他的这种打架斗殴事件来说的话，维汉两族人们确实存在很深的这种纠葛吧，至少说是误解了，那另外我觉得从好的方面来说的话，那我们能不能从这样的角度想问题，就是说因为新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它是高度政治化了，既反恐啊又严打啊，所以那你在新疆的这种环境里边生存的这种客观环境比较严峻， 那到东部的话，我的观察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些，至少说你可能宗教啊或者这些方面可能不会像新疆那样受到严厉或者高压的打击。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当然如果政府完全的通过这种什么强迫呀或者其他的手段要求他们去的话，那另当别论了。如果是自发或者是自愿去的，那我觉得东部的这种宽容环境可能还是有助于大家的相互了解。毕竟广东嘛，你想改革开放多少年，它这种见多识广了，各种族群啊甚至包括非洲啊都有大规模的这个人口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说完全会导致这种或者增加冲突，但是一定要看这是不是政府在主导，或者说政府是不是在推动。如果是民间或者是自发或者自愿的话，我相信像广东甚至深圳这样更开放更宽容的城市应该更有利于这个其他少数族裔的生存。
嗯，好，谢谢马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北京的郝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郝先生您好。北京的郝先生
你好，能听到吗？
嗯，可以，请讲。
我认为这个他们把这个维族人搞到那个广东那边去打工的话，他这目的就是想把维族人同化或者汉化。现在共产党他是昏庸无能嘛，他不懂得如何管理这个少数民族，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他只知道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我是这个少数民族它不是自治区，而是专制区。这是我发表的一个观点。我还认为呢，这个中国也不要搞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向西方学习，西方是最优秀的国家，要把这个搞好，我们就是。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西方已经有现成的经验了。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唯一出路不二选择就是全盘西化。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湖南的温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温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请给我30秒我把话说完啊。
好的。
今年新疆和西藏的乱局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中共50年代的藏区进行血腥土改屠杀，航空炸弹轰炸试验，逼迫生人还俗，几十万藏人大逃亡。中共的大军阀头子杀人王王震、王胡子在新疆镇压屠杀时期，使得小孩听起名都不敢哭，逼迫20万新疆人集体逃亡，这都为民主问题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带着90年代后期的暴力维稳政策，用大量汉人迁入进行同化打压东交新疆自由，加上地方官员严重腐败欺压百姓，地区发展不平衡，都是矛盾所在。正是中共的暴力基因和同化思维激化了疆场矛盾，带来新的仇恨和暴力。谢谢。
好，谢谢湖南的温先生。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常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常先生您好。常先生好，我们先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浙江的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我想说一下节目里面说的一个是什么，就是百万的一个民工到那个新疆去摘棉花的这个事情啊。我提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啊。因为棉花的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一个农作物，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不及时采摘的话呢，它可能就会烂在那个地里。所以说这个百万这个民工到新疆去的话呢，其实应该不是政府的一个行为，应该它是民间自发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我想就是节目里面的话呢，这个阿里木先生的话呢，可能把他那个政治化了一些。因为之所以有这么多人突然一下子往这边去的话呢，就是说要赶快把这些棉花采摘回来，这样的话呢，争取农作物就是说不会烂在地里，或者是用天气的原因烂在地里，这种现象的发生。
嗯，好，谢谢浙江李先生，请阿里木先生回应一下。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些摘棉花从内地去的这些摘棉花工人，就是完了以后他们是留在当地还是又回到了内地的呢？
第一是这是摘棉花，这些是这是每年是中国政府自己所组织的项目，这不是个人自己想去摘一点棉花挣点钱过来的。 这将近100万个汉族是中国政府自己用火车专门把他们带到东土耳其斯坦的各个就是农村去摘棉花。这些汉族每年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报道，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说将近75万要80万或者100万汉族人去，我们从来看不到他们回来。这是
回来是说回到
回到内
地
对，这是我们认为是中国政府有目的的，因为他不可能说我们要移民100万去新疆，他知道维族人或者当地民族不高兴，他们所以以采棉花为名，说他们今年有75万人去采棉花，然后他们就不回来。
所以您就是说，每年至少中国从内地是移民大概几十万到100万的人到新疆去，是吗？
我当然不知道是总共的数目多少他们，但是每年经常我们看到是将近有100万或者是100万以下的汉族人去采棉花做这个，这是中国政府自己的项目，他每年做这个，他自己雇佣的火车、雇佣的人来把他们带去所谓兵团控制的这些。棉花。
那他们去了以后留下来，他们是自己留下来，那他们的家人比如说在东部的家人这些他们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些都是移民问题，在东土耳其是移民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和所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两个一起来做的，所以新疆建设兵团他控制所有的非常好的农田农地，所以他为主的也就是管理这些棉花的摘问题，所以以中央政府和兵团一起来把口内的汉族人移到东土耳其三，以所谓摘棉花其他的名义来把他们带来，然后他们来他们就留下。所以我们看到在东土耳其三好多地方中国政府建的各种各样的大小城市，现在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这些是专门为口内来的汉族人所建，
而且可能跟我们待会要讨论第二个话题有关系。有的人到那边之后，可能就借由这个农民工的这个户籍改革，就直接不但自己能留下，连家人都可以留在那边了。因为他说，在两年，他只要在那边待了两年之后，他就可以申请全家人的户籍留在新疆，所以有可能这方面是能够互相连接在一起的。
对，我们看到是这个政策嘛，像劳务输出是针对维族人的。他把这些维族人输出到口内，然后把汉族人移民进口，也就是东土耳其三。然后这个新的就是户口政策是针对口内来的汉族人，这不是针对维族人的。维族人他可以从和田或者喀什来到乌鲁木齐，他在乌鲁木齐不是说两年，他在五年他也拿不到当地的户口，他中国政府就不给他们给。但是汉族人像以摘棉花和其他的名义来到东土耳其斯坦，他待一年两年他就可以拿到临时户口，然后是当地户口，他全家人都可以搬过来，以政府提供资金的名义来，他们就可以过来。
是，那我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我们刚才阿里木先生也提到，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头也提到，就是说这次的招募这个劳务输出里面有很多是特别针对这个未婚的维吾尔人的女性啊，那这个话的确会影响到这个新疆当地的一个维吾尔人自己本身种族的一个生育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会特别要来招募这些未婚的女性呢？
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考虑吧，一个是从工作本身的需要吧，因为你想现在毕竟所有的公司工厂它不可能需要这个老弱病残嘛，它一定需要年轻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从一个政治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你如果改变青年的话，你可能更好控制这个族群了，因为这个青年毕竟是任何民族的主力军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说一个是从工作本身需要，另外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政府控制这个族群的发展所长远的考虑，应该有这两方面至少。
马教授，那如果就是新疆的这些男青年呢，发现他们的就是未来的妻子都不在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质疑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不好说了，因为一方面比如说你这个维吾尔人必须要找维吾尔人，所以呢他如果在当地找不到的话呢，那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了，应该还会有一些怎么说，就从中国全国来说的话，各个城市也存在着一些这个男女性别的差异啊，或者是这个比例失调啊，那如果大量的维吾尔女性迁到内地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新疆的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应该是这样一个趋势。
是，那我另外想请教阿里木先生，我们看到这些所谓被招去的输出劳务的工人啊，他们必须要先经过思想政治审查，还要经过民族团结法律常识汉语培训的培训，来教他们 少数民族怎么跟内地的汉族人民交往哦，这听起来其实是以汉族的一个思维跟角度出发，说你们少数民族应该怎么跟我们来交往。所以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进行这样的思想教育？那这样的思想教育有效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新疆本地甚至在西藏地区也进行了多年的这样思想教育，但是其实还是没有成功。那么现在对于这些工人进行这样的思想教育会成功吗？
当然不成功。我们看1949年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不仅仅在中国大陆对汉族人进行政治洗脑，对维族人也同样。但我们看到现在这反弹非常厉害，因为维族人是维族人，他们不可能变成汉族人，汉族人不可能变成维族人。我们的语言文化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当然。但现在中国政府把这些以劳务输出为名，把这些维族人带到广东和其他省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思想上的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或者是政治上的这种教育。我们看到，就刚才我们说在棉花的这些汉族人，他们受到这种教育吗？思想上的教育，民族团结，学当地维吾尔民族的语言，他们受什么教育都不受到。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的问题，这的目的是什么？是控制维族。所以你思想上你必须要支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土耳其的暴政。所谓的民族团结，不是说汉族人和维族人在平起平坐的情况下，平等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团结，而不是你必须接受汉民族为大民族，为殖民民族，你必须接受他的文化，接受他的一切。语言上当然是维族人必须学汉族人的语言，当然汉族人永远没有必要学维族人的语言，因为对他们来说维族人的语言就没有必要学。所以我们看到是这种启示性的所谓的教育，当然这反弹得非常厉害。
那我想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刚才一位观众朋友北京的豪先也提到说，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学西方。美国其实在少数民族或者是多种族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政策，像您在马州，你知道马州有很多的政府的公告是要以多种语言来同时陈列的，包括英文，包括中文，包括越南文，包括西班牙文。那么我们经常看到说什么 Diversity Day， 像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庆祝。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是否应该要说让维吾人享有自己的认同，享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那么甚至在国家的层级方面也能够去尊重，甚至像美国政府这个样子来 promote 这样子的多元认同跟文化呢？
我觉得刚才那个郝先生说得很好了，因为你如果现在看中国的所谓少数民族地区，它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专制区或者甚至军管区了，而不是说像美国这样你在欣赏别人的异文化，欣赏别人不同的这种文化价值啊，或者是多元的贡献啊。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对国家的定位都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表面宣传说什么中华民族啊，统一的多元民族啊，它的本质实际上是个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你会看不到这些其他的少数民族非汉族的这些族群它会享有公平的公民权利。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这些歧视主要是发生在针对汉族的，而不是针对少数民族，而不是针对汉族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中国确实是有必要向美国或者其他的民主国家学习这些族群怎么样处理族群问题的一些经验吧。不管是马州啊，不管是这个美国呀，甚至整个西方，我觉得都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好的经验教训。而中国这些所谓的民族政策，你不能老是从这个苏联啊，不能老是从中亚呀，从这些怎么说社会动荡啊，从这些政治专制啊这种国家学习，那你从长远来说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民族问题，反而可能会催生一些更大的社会冲突或者是族群冲突。
马教授，如果让您给中国政府提建议的话，比如说提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您觉得您会提哪一些建议呢？
那首先我觉得如果能有这样的建议或者是什么提议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说你任何国家的公民平等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嘛，所以你不管是黑人、白人、维吾尔人、汉人，你只要是任何国家的一个公民的话，那你不应该是歧视，至少这一点应该有个法律保障。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民族或者族际的交流或者尊重都是双向的，都是多向的，而不是说一个占主导的优势民族，比如说你在美国像白人，你说要主导黑人或者是主导华裔，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在中国你也不可能出现就是说 汉族主导这些少数民族或者是控制少数民族，这个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从族群或者宗教的发展角度来说的话，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政府或者是国家它能够消灭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宗教，所以这一点对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我觉得来说尤其是具有一些教育意义吧。所以就说你不管是移民，你不管是通婚，你不管是普及汉语教育，你不可能消灭维吾尔族或者是其他民族。这一个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就是说你长期这种极端的宗教政策不但没有消灭反而会强化民族意识。所以这几点我觉得应该是中国政府需要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
马教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呢12号奥巴马在跟习近平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呢，奥巴马提到人权问题还有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问题，奥巴马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不鼓励独立运动，我们也希望中国呢能够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那么您觉得有奥巴马的这句话，中国政府是否会更加理性的来处理和考虑民族问题呢？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奥巴马说的这些都是一些符合世界潮流符合这个人性发展的一些规律了，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奥巴马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西方学者的建议都应该听不进去，因为本身就是说中国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这一点是没办法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当下的这种中国经济啊政治啊军事啊强势发展的阶段，可能大汉族主义越来越强盛，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你为什么有这些对什么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啊像伊利哈姆这样的严厉的判决呀，但是同时你会看到在中国存在大量赤裸裸的这种大汉族沙文主义，比如说你会看到中国有一个叫什么黄汉网，就赤裸裸的不仅宣传大汉族主义，甚至对少数民族呼吁进行这个驱逐啊隔离呀同化呀，所以你会看到他在现在的这种中国当代存在着一些很严重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对少数民族的极端的这种不平等，另外一个是对大汉族主义极端的提倡或者是极端的这种掩护或者是掩盖，所以这是比较可怕的一种趋势。
好的，谢谢马教授的分析。而且我相信像有奥巴马总统这样子一个本身是第一位非洲裔总统而且是黑白混血的人说出来这样的话，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听得下去。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维族人劳务输出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探讨的是这个新疆推户籍改革，农民工是否将实现城市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新疆官媒10月份报道说，根据中国国务院9月底推出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将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两方面，让农民工成为在城镇常住并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新市民。新疆自治区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否有助于缓解维汉矛盾呢？新疆的农民工逐步平等享有市民权利的梦想是否切乎实际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马海云教授还有阿里木先生，而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那我们看到呢，9月30号，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全文啊。那么这份呢实施意见呢共分5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落实和调整户籍管理政策。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分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一些。第一个呢是全面开放县级市、市区、县级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的落户限制。第二个呢是放宽租赁房屋的落户政策。第三个呢是南疆实行更加宽松的落户政策。第四个呢是要控制乌鲁木齐市和适度控制克拉玛依市的人口规模。 那么首先想请阿里木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到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将对新疆未来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针对中国东部来到东土耳其斯坦的汉族人口的政策，这个政策跟维族人没有关系，这不是中国政府要就是进行户籍改革，就是为维吾尔族，我刚才说的样，从南疆的从喀什或者是和田来到乌鲁木齐，或者从伊犁地区来到乌鲁木齐要落后的这些维族人，给他们提供服务，当地的服务，这是从口内来的汉族人给他们。就是在乌鲁木齐其他地方落后更加容易，尤其是在南疆这边落后非常容易，他们可以把他们一家人都带过来的新的政策，这是中国所谓的融化政策，也就是同化政策的一部分，也就是更利于汉族人移民到东土耳其斯坦以维吾尔民族为主的地区来更容易落后把他们一家人都可以带过来，给他们提供真正的服务，而不是给维族人。所以这个结果是把维族人当然汉族人来，他站的地方是维族人的地方，当然或者是维族人以前的地方，他的家，或者是把他的家要拆然后盖大楼，给高楼大厦，给移民汉族人，这已经在东土耳其斯坦各地在发生，当然这会激怒当地的维族，维族人当然不会高兴。像我刚才说的样，像现在的这种已经毒害两个民族的这种关系，中国政府高压严打，中国媒体每天就是抹黑维族人、魔鬼化维族人的这种情况下，汉族人来，当然他们更加歧视维族人，当然维族人不高兴，这会更加激怒维族人，还有也就是增加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矛盾吧。
阿里木先生，我想请教，就是他这个放宽的规定，其实我们看到他放宽了租人房屋之外，还取消了稳定职业、劳动合同等落户的条件限制啊，所以等于是放得很宽，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或者是你不需要一个合同，你一样可以在新疆来这个落籍订户，而且还能够把全家人都带过来，这个会不会造成更大量的汉人整个涌入，而排挤到维族人那个工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机会呢？
对啊，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变成中国国家主席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对维吾尔民族的政策，当在中国的政策当然是非常高压严打，对维族人的政策基本上是铁血镇压政策。然后他看到因为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暴力活动，好多汉族人他认为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新疆对他们是不安全，他们应该离开。所以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担心，因为当地高压严打政策、铁血镇压的政策，当地的这些暴力事件会引发好多汉族人，尤其是非常有头脑、有钱的这些汉族人，他要离开东土耳其斯坦去口内或者是外国，所以他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其他的汉族人，对当地不了解的、对民汉矛盾不知道的这些口内的汉族人，把他们移过来，无论他们有工作没有工作，把他们不仅仅是把他们全家人都移过来，所以以汉民族为主来控制殖民东土耳其斯坦，这是他现在的目的。所以汉人口当然会涌入，更多的汉族人会涌入东土耳其斯坦，结果就是两个民族冲突会更加激发这不是解决东土耳其斯坦问题。像刚才北京的大伟先生所说的一样，中国共产党他就不知道怎样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像马海云教授说，他用大汉族沙文主义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汉族人来占领维族人的土地、他的家园，然后当维族人不高兴、反对中国暴政，就把他说成三国实力，把他杀了、砍了，他可以解决这里的问题。但是你解决不了这里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会更严重，可能就是会不是巴勒斯坦化就是车臣化。
马云教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刚才阿里木先生说呢，这个政策呢其实跟维族人没有关系，而且呢这个政策呢会带来更多的维汉矛盾的冲突，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首先从这个城镇化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经济发展一样，就是说全世界都有一个城镇化的趋势，那中国现在也有一个城镇化趋势，所以农民工入城，农民工享受跟这个城里人一样的待遇，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怎么说趋势吧，它也不是说专门为新疆定制的这样一个政策如果你考虑到这个政策尤其是国务院出台的，那从这个时段上来说的话，新疆出台或者说落实这个政策就比较有一些玄机了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习近平访问新疆的时候，就说要求这个维汉呢，相互进行所谓嵌入式的居住。那所谓嵌入式的居住，实际上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就说把这个汉族迁入新疆啊，把维吾尔族这个迁出新疆啊，或者说把这个南疆的维吾尔人从南疆迁到北疆啊。所以从这个实际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包含着这个试图把这个维吾尔人融入汉族或者说汉族主导的地区这样一种企图。那从这种企图的角度来说的话，当然他也不可能说我拒绝维吾尔人入城市或者我拒绝维吾尔人他实际上是欢迎可能从南疆尤其是所谓的这些纯维吾尔族的地区啊，到这个相对汉人相对多的一些地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相信这个不管是维吾尔农民工或者是汉族农民工，都应该从这种政策中受惠但是从这个数量上来说的话，那我相信从口内来的汉族应该是更多，而从南疆到北疆来的维吾尔人应该不会太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维吾尔人的文化呀宗教啊，那你到这种汉族主导的地方本身就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另外我们从新疆的现实来说的话，你不要看就说他在宣传什么国务院的政策或者什么，你实际上要看的是说新疆对维吾尔人在各个城市中实质的这种地方性的这种黑政策或者是土政策。比如说我们知道新疆尤其是针对这个维吾尔族人有一种所谓的便民卡了，那你想在21世纪的中国，你在中国具有这种什么护照这个身份证啊，这种国家性质或者国家级别的这种文件或者是什么证件的时候，你新疆还要颁发针对新疆人的所谓的便民卡，所以你就知道他新疆问题的实质存在于新疆的这些黑政策跟土政策，而不在于说他利用国家的这种政策来推进他的同化政策或者什么，他真正的问题在于新疆的这些政策，那才是最恐怖的，我觉得。
马教授，我有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四点中呢，有一点是说要控制乌鲁木齐市和适度控制克拉玛依市的人口规模。那我们知道乌鲁木齐是省府，是这个
首府，
对，首府所在地啊。那控制人口，我们可以想象他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可是克拉玛依市为什么也要控制它的人口呢？
应该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新疆的任何城市基本上都是绿洲城市嘛，所以它的这种人口承载量啊承受量都是有个限定的这是一个客观的角度。另外从一个人格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如果建成这种纯粹的汉人城市或者什么的话，那当然不利于这个习近平所说的嵌入式居住啊，或者是这种民族相互交融啊。所以我相信以后新疆的城镇化应该是更多的偏向中小城市的发展偏向于让这个维汉两个民族相互进入所谓嵌入式的这种居住，它不会发展独一的这种什么克拉玛依市的这种结构，或者说支持南疆的这个维吾尔人纯维吾尔人的这种城市。所以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说，它应该会建设中小型的多民族所谓嵌入式的这种结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乌鲁木齐模式跟克拉玛依模式应该会被控制。
好的，谢谢马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听众和观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艾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艾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问阿里波先生一个问题。您作为一个穆斯林，对美国在中东的双重标准有什么看法？就是比如对巴勒斯坦美国采取了一种标准，而对中国的新疆问题美国又是一种标准。我觉得美国不就是赤裸裸的在中东做婊子，在中国人面前立牌坊吗？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请阿里木先生回应一下好吗？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美国在巴勒斯坦或者是中东有没有双重标准，这个我不知道，你应该问这个问题，也就是直接问美国政府他的政策是怎样的。美国的政策在中东是怎样的，或是其他地方怎样，是美国政府决定的东西，不是我。
对。
然后是美国对所谓你说新疆问题感兴趣，是美国作为一个西方最强大的一个民主国家他对人权民主自由都关心， 他对像中国这样一党专制国家，无论是俄罗斯这样也是基本上是一党专制国家，他有任务有责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民主国家去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是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宗教自由问题和这些民族的民族自决权问题。所以这根本不足为奇。美国不仅仅对所谓新疆的维族人感兴趣，他对你们中国的广大汉族人你们受到压迫，你们人权遭到践踏，没有语言自由、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美国也对此非常感兴趣。假如美国不感兴趣的话，假如美国政府不经常也就是跟中国政府谈论这些问题的话，今天你们汉族人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或者是什么自由。你们当然今天享受的自由就因为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经常讨论，有的自由比我们汉族比我们维族人、比我们藏族人其他民族多得多。所以你应该感谢美国政府经常跟你们中国领导人谈论这些人权问题、宗教自由和其他自由和民主问题。
不过阿里木先生，我想从这个观众的他的发言，我想请教您，这个他当然他讲的是美国的对外政策，那美国对内政策呢？美国的对内的宗教这个多元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虽然好像在某些地方或者是说某些媒体上其他的宗教不如就是说这个这个伊斯兰教或者其他宗教比较受到误解或受到批判，但是我们看到在大部分的地区，是不是说一般来讲是属于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互相包容的情况呢？
对，在美国，你看我们举例说明，每星期五穆斯林他去他的清真寺去祈祷，每星期六犹太人他去他自己的教堂去祈祷，每星期天基督教徒他去他的教堂去，然后我不知道是星期几是佛教徒其他教徒他去他们的，
每一天都可以，
每一天都可以，你看他都去。美国政府不因为他是穆斯林，他是犹太教，他是佛教，他是基督教或者是其他什么教或者是无神论者去压迫你去打压你，就三姑十里什么十里来消灭你，或者因为你是一个民族，什么民族，或者你是白人、黑人、绿人、黄人什么人种，他不管，只要你尊重美国法律，他美国政府保证你的人权，他尊重你的民主选举权，他尊重你的宗教自由、语言自由，是这样的。当然911以后，因为是911事件是穆斯林一些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所做的，当然美国非常吃惊当时。然后但是在美国对内的政策，我们看到是没有一个穆斯林没有一个举例说明维族人他受到任何压迫。在美国维族人在美国的自由就跟当然是汉族人在美国的自由一样，我们非常自由，我们可以讲我们的维语，我们可以弹我们的琴，我们可以跳我们的舞，我们可以去清真寺去祈祷，没有一个安全厅的跟着我们，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要就是把我们名字写下来。然后我们跟美国警察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高兴说他们要把我们车停下来，我们跟他们有些时候吵闹，没人把我们一枪打死说我们是三姑十里，说恐怖极端分子，没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当然会拥护这种政府，你当然认为他的政策好，因为他就是好。在中国呢，想一想，你要是个维族人，911以后好像是911事件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一样，他对维族人的政策是呢，他这是消灭维族人。
说到这个，您刚才也提到说，就算在911之后，美国也没有特别对美国的穆斯林做一些逮捕或是钳制他言论自由。我们就想到这个伊利哈木图赫提的这个案件哦。那么现在呢，他这个二审呢，说不开庭。那您大概怎么看这个伊利哈木的这个案子呢？
伊利哈木，当然我们看到他是，他也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的同化的这种维族知识分子，因为他在北京，他汉语讲的一口流利。他在中国上学，他在北京民族大学他是教授，中国政府一般希望维族人变成像他这样同化，也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就是承认东土尔西南也就是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搞分裂。他所感兴趣是就是民族团结，真正的民族团结，不是大汉族主义这种型的民族团结，他希望汉族和维族真正能沟通了解，真正能互利，能帮助，然后真正能解决也就是中国的一些失败的政策，所谓的民族政策。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维族人说中国的民族政策失败，藏族人也在说，汉族人都在说，所以他希望能缓和这些关系， 但中国政府就是因为他是维族人，把他判处无期徒刑，这非常遗憾。所以这个message 也就是给维族人的信息是，假如你希望你就是承认新疆东土耳其算中国的一部分，你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你对当地现在的这些黑政策土政策不满，说为什么要所谓的双语呢？我想就是保留我的维语，为什么我不能去清真寺祈祷？中国政府也可能要把呀，就像消灭伊利哈木要消灭掉，所以给维族人是把维族人最终要逼上梁山，最终把东土耳其斯坦变成巴勒斯坦。
嗯，我们想听听马海云教授的意见，您如何看待伊利哈木的二审不开庭审理这个事情呢？
在讨论这个伊利哈木之前吧，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对这个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稍微加一点说明吧。
嗯。
这个不管是现在的学者呀，甚至你如果只要看看联合国任何有关巴勒斯坦的决议，基本上是以色列跟美国是否决，所以呢你不能说美国不偏向以色列，这一点是世界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希望不管是作为就是说这个民主运动人士、知识分子还是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很公正很公平的看法。美国政策在中东确实是偏向以色列，是被以色列犹太集团绑架的，这个毋庸置疑了。当然美国政府因为在国际上确实它有这些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国家利益角度啊什么考虑它可能是有一些涉及到这个对正义啊、对这些公平啊、这些价值的一些扭曲这是存在的。另外我们刚才回到这个伊利哈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它确实是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打压很厉害。我感兴趣的主要就是说，你如果看到这个九月份中国的公安部、中国的这个高级检察院还有这个高级法院，它通过的这种关于所谓对暴力恐怖这种所谓的处理意见，所以我觉得比较奇怪，就是说所伊利哈木的判刑和这些所谓意见的出台，就是很巧合，从时段上来说基本上好像是为伊利哈木定身两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的这种案件不上诉或者说二审不公开都已经提前设计好了，因为你从这个意见出台都已经设计好了，所以更不用说他这个二审要不要公审或者是要不要上诉这种问题，我觉得都已经不需要讨论了，都已经有了内定了。
嗯，好的，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想请最后的一位观众朋友来发表他的看法，请浙江的张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30秒时间。浙江的张先生。
你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现在政府发的所谓那个什么证就跟以前日本人发的良民证差不多。谢谢，就这样了。
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所知道的维族人对目前推出的这个户籍改革的这个政策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们的看法是，当然他们假如这是针对维族人的话，他们当然欢迎，但针对维族人的政策是便民卡是你从这个乡去那个乡去见你的亲戚，你必须去派出所办便民卡，要不然你从这个乡去不了那个乡。
这就是刚才浙江的张先生说的这个良民证吗？
便民卡是在东土耳其斯坦实行的，我不知道浙江人有没有便民卡，但便民卡是针对维族人的，但是这户籍改革是针对汉族人的。
听起来反而更不便民
对。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新疆话题的讨论，还有新疆推户籍改革的话题，也只能够讨论到告一段落呢。那么感谢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还有美国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习近平、奥巴马、普京等大国领导人在 APEC 峰会上的表现，以及中国的象牙市场是如何支撑象牙猎杀和走私的，欢迎您锁定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账号上来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那么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